弟兄姊妹，祝您平安。
Amen.
那今天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哥林多前书，是使徒保罗对于教会的，尤其是这个末后的时代受世俗影响、世俗化非常强的这种属肉体的教会所产生的问题呢，所提供的整体的解决方案，就是教会的问题以及它的解决之道。所以对我们教会而言呢，或者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，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。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边学习边实践吧。上次我们不是讲那个心学吗？还记得吗？阳明心学哈，保罗心学。我们什么叫心学？心学就是致良知。这个良知在我们里面已经被圣化了，圣灵来了给我们更新了，那我们的良知才是真正的良知啊！只要你顺从里面的圣灵呢，就是生命更新。那你去顺从肉体的私欲呢，就是死。死不是说你死了，死是一种状态，就是一种没有生命的一种枯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，叫死哈。死不是结局啊，死是一种状态啊，这个大家非常清楚。死了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了？死了以后还有没有啊？
没有。
肯定有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你烧香去上供没有啊，是不是？那这死了还有事啊，啊还有事儿。死掉了。
打信耶稣的祷告就不是死了、
哎、你不信耶稣你也不死了啊，
对
呀，你也下地狱啊。王阳明的心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叫什么？叫知行合一，就是知和行它是一件事情。那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啊，知行合一。你不是说来学习的道理，学完了就哦，我知道知道了，就这样吧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我们的教会它本身是一个身体，那你是这里面的肢体，肢体的存在价值就是联络于身体，然后联络于元首，元首发出指令，那么你的每一个肢体都要按照这个指令来做事，这才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，一个活的教会。你这个肢体或者说你的这个你手啊是足啊是眼是鼻耳啊，你才能发挥你的功用。所以说你不在教会里面，你就不在肢体里面，你不在肢体里面，你就是一个什么，你就是单独的一只手。很可怕啊，那有办法吗？安眠，单独的跑来跑去的，很可怕的啊！所以说，我们不但是要知，而且是要行啊。行就是在什么？就是这个心学叫世上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世界上锻炼、磨练、熬练。你每一件事情，你所面临的或者临到你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一个锻炼。这个肢体是不是越练越好啊？越练越灵活，是不是？哎，得练。怎么练？你不光是聚会的时候练，你聚完了会回去还得练，是吧？是不是得练？回去跟丈夫跟老婆都得练，跟孩子啊，你在世上一生是不是都要经历很多事啊？哎呀，这是都是我们操练的一个方法啊，都是我们实践这个良知或者是说圣灵的一种方法。这种方法就是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啊！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，就羽化登仙了，那么就脱离世上一切苦恼。你信了耶稣，你还是活在这个世界，你还是活在肉身当中，是吧？但是那个生活的态度、生活的方式、人生的目标、将来的盼望，那是大不相同啊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影响很大，尤其是越到末后的世界，这个物质文明极度的发达啊，人的各种的思潮、各种的学说，你现在你打开什么头条啊、什么抖音啊、快手里面啊，很多的这种鸡汤，是不是啊？心灵鸡汤啊，教你做人啊， 你尽量别看那东西，鸡汤有毒啊，你喝多了会中毒的，那不是说大补啊，你补来补去给弄不好把小命给搭进去，因为没有神的灵啊，你不知道神的事，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你没有神的灵你怎么能参透呢？你参不透你就不是在胡搅蛮缠是吧，你在忽悠人嘛，连自己你都不信，你就教导别人，所以这个很可怕的啊，我们不要喝这种鸡汤啊。神的话圣经那是纯净的灵奶，也是丰富的灵粮，这时候我们要好好吃神的话啊，吃下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然后再活出来，这叫知行合一。保罗呢，他在这里劝他们，就是说要首先指出他们的毛病在哪里，这叫有的放矢，没有一个目标或者说没有一个针对的对象，你很难去教导是吧？你教导半天到底有什么毛病 啊问题出在哪里，他们问题出在哪里啊？前面我们看非常突出的一个毛病是什么，哎，对，分门结党是不是，就是不团结呀，啊，一个教会或者一个身体一个团体，他如果不团结就坏了，一个肢体不团结会怎么样啊，你肢体不团结的话你就是个半身不遂，或者是说瘫痪，要不就是碎尸腕断是吧，那结果就是可想而知啊。那么保罗呢，他指出他们的毛病，我们看这个第三章啊，第三章我们看到说，弟兄们，这是对哥林多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说的啊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保罗告诉他，你看我对你们的这种认识啊，我对你们这种评价是什么呢，就是属肉体的。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事啊，昨天我们讨论的还挺热烈，也就是讲到特别是小张姊妹她讲到这个基督徒的那种生命啊，很多时候信主为了什么，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我自己能得到满足了就行了，我不管别人，别人信不信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家里的人甚至是他们只要顺服我，我只要好好的让我能够聚会就行了，我信耶稣保我这个平安身体健康是吧，那孩子都能够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生个好孩子，然后呢就是好好过日子就行了，平平安安的，这问题什么强吗，很多人是这样信耶稣的，这是他信耶稣的目的啊。保罗说什么呢，你们这种信法叫什么，叫属肉体的。什么叫属肉体的呢，肉体是什么，就身上这块肉啊，叫肉体啊。肉体是圣经独有的一个名词，它是指着人的身体和罪的复合体。我们知道原来人是什么样的复合体啊，是身体和神的灵的复合体，是不是，因为神造人给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，他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就是他有神的灵，有圣善的灵。但是罪来了以后，人犯罪以后呢，鸠占了鹊巢是吧，这个罪呢成了你的主了，成了你的主宰了，他来辖制，他来管控你的这个身体，所以说这叫肉体。肉体是一定是顺从罪的，一定是顺从邪情私欲的，一定是和世上的那个情形是一样的，所以说你信了主你还按属世的那种方法来行事，那就叫属肉体。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论断啊，我要是说某某某你是个属肉体的基督徒，那就是等于是判了你这个可能说是死刑吧，基本上是无期徒刑、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啊，这个还好听一点啊，你们就是说什么呀，就是幼稚啊，这小孩子就是婴孩，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婴孩，吃奶的，除了吃奶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特点，生命弱小，怎么个表现法，不会跑，不会说，是不是啊，让他祷告他不会祷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，婴孩，自我为中心，他不会考虑别人，他一饿了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哭，哭了你赶紧喂啊，他不会考虑，哎呀你好辛苦啊妈妈，你是不是啊，你歇歇吧，他不会的，他就是满足自己的要求，这叫婴孩。 你知道原先有个这个什么孔子的一个后代叫什么，叫孔融是吧，孔融让梨知道吧，孔融四岁让梨啊，这个传为千古美谈。为什么传为美谈？就太稀罕了嘛，太少了嘛，咱们有四岁还会让梨的，你四岁的都是抢着我得吃，哥哥你得让给我是吧，啊，他是把大的让给哥哥，那所以说他是一个另类，就是说基本上没有这种人啊，这种就是说圣人是吧才能这样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婴孩，婴孩基本上就是这种的生命的表现啊，以自我为中心的。那怎么对待他们呢？保罗说，我是用奶喂你们啊，婴孩嘛，为什么婴孩只能喝奶？没有老年人也没牙呀，可以种牙是吧？怎么来晚了小子？嗯，天，嗯，好了，我们学哥林多前书哈，那讲到婴孩，你还不，你不算婴孩了是吧？你算是还是儿童，十二岁以内就算儿童了。刚才说的没牙是吧？不光是没牙，消化能力不行，你给他锅饼吃上不行啊，只能喝奶，这就是生命的问题。你硬是给他，你给他山珍海味吃上他也不消化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们不能吃，所以说不能用饭来喂你们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现在还是这样，就是说这个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啊，啊，继续改的成长，成长了以后大了以后你吃什么都行了，吃麻门香是吧，身体倍儿棒。那什么叫奶？你学圣经要学到字缝里去啊，每一个字都要抠的字眼啊。什么叫奶？人家晃。那饭呢？饭是什么？是不是也是神的话？那没区别啊。那为什么叫奶叫饭呢？怎么区别？神的话还分着两种吗？其实神的话就是分两种，一种是奶，一种是饭，这两种都可以喂啊，都可以喂是吧？但是你的生命不行，或者你生命弱小，就只能喝奶。什么是奶呢？我认为啊，我认为这个不算是标准答案，我认为就是什么好听的，我听了舒服的啊，耶稣爱你啊，啊，他要救你啊，他赦免一切的罪啊，是吧？耶稣帮助你，耶稣医治你，耶稣眷顾你，这是不是好听的？这是不是好喝啊？别人都愿意听是吧？这不信的你说啊，耶稣祝你平安，他也愿意听这个，他也不烦气啊。那什么是饭？就是锅饼啊、油条、馒头啊，是吧？这些东西你得牙口好才能咬得动。什么是饭啊？舍己啊，你要奉献啊，不好听吧？这个你要认罪啊，你要悔改啊，这些是不是对人性有抵触的？这些是不是有点硬啊？舍己为弟兄舍命，能不能干？要为弟兄舍命，你为老公舍命也不大可能啊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，保罗给了他几个表现啊，就是说什么样的是属肉体的？你们中间有嫉妒，有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的样子行吗？那么再具体一点，就是什么了？说我是属保罗的，还有说我是属亚伯罗的，啊，就是我喜欢谁我就属谁。在教会里面，因着同工或者是说因着属灵的领袖而造成的纷争，不是领袖没造成纷争啊，是那些喜欢某些领袖的人，是不是？我就喜欢保罗啊，保罗你看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学问大，我就喜欢他。那个人说我就不喜欢保罗，保罗这个长得不行，他长得不好是吧？他的言语粗俗，其貌不扬。我也喜欢亚波罗，亚波罗小伙子帅啊，而且呢，亚波罗你看那个口才知识多么全备啊，这学问那么大，那么就喜欢亚波罗。这岂不是你们跟世人一样吗？属灵的人或者说教会最忌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跟世俗一样。世俗是属这个世界的，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的，所以说这个世界和教会你不能够一样。如果我们样样都跟世界学，样样都跟世界一样，教会就不叫教会了，或者说是就是这个属肉体的教会，或者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徒。基督纷争，分门结党， 这跟世人是完全一样的，世人就好这一口是吧，世人就好这一口啊，你跟你一伙，我跟他一伙是吧，啊，你在哪一个单位他也有这样的东西，没有说是一个单位好的跟一个人一样的，哎，几乎没有啊。中国人更不用说了，中国的这个东方人的嫉妒是什么呢，就是你好我要怎么样，哎，我又把你弄下来。西方的嫉妒是你好我要想办法比你更好是吧，东方的嫉妒是你好我弄死你，这个是没办法，人性嘛。所以说你只要是有人性的这些东西或者属肉体的东西在，它一定会出乱子，教会一定出问题的。还好我们教会人少是吧，有点问题啊也好解决是吧，大家能谈心啊，大家本来就很挺稀罕的，就这几个人都爱不够是吧，也不知道去纷争啊，那这还不算属灵是不是啊，就是我们因为人少，那不算是个正向的一个特点是吧。那保罗就劝他们，保罗说什么呢，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呀，保罗说什么，他不是瞧不起亚波罗啊，他说我们算不得什么，就是神的工人哈，神的工人。有的人把神的工人捧得很高，哎呦，这个神的仆人啊，这个不得了啊。你在天主教还有一个教皇是吧，那主教就不得了了，主教说一不二了，那主教上面还有红衣主教，红衣主教上面还有教皇，那教皇就是皇帝啊，皇帝还这说一不二啊，金口玉言啊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皇帝还了得吗是吧，教会里面还有个皇帝，你说这是不是乱套啊。保罗都说他算不得什么，你教皇算什么，你就是高人一等吗，天主教是等级森严的，基督教也有的时候也学啊，有的新教就是说教会里面他也分等级的，你是小组长，你是片长，片长上面又是什么执事会，执事会上面还理事会，理事会上面还有理事，什么理事长，也有类似的这种啊，牧师啊，主任牧师啊，什么这种，这都不是保罗的榜样，这都是造成嫉妒纷争的一个根源。保罗说我们算什么，不过是执事而已，无非是执事。什么叫执事啊，就做事的，执就是行啊，执行嘛，做事的，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，这就是神的仆人所做的工，就是做引导的，做神的工嘛，引导人干什么，信主，你不是信我，不是信保罗，不是信亚波罗，是信主，这就是他们要做的工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，这是在干什么，又是浇灌又是耕种的，这干什么，这种地嘛，这是教会就是种地啊，你们都是种子，我也是种子，我们都是种子，种子然后把它什么种在土里，你还要管理是吧，你还要施肥，你还要浇水，你无论怎么样都是管理的，谁叫它生长啊，不是你管理的叫它生长，当然管理也很重要，不是不重要，但是呢叫它生长的乃是谁，是那个种子的生命让它生长，是不是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仍旧是一粒，若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非常奇妙的，一粒种子它会结出成百上千粒种子，是吧，一粒麦穗是不是非常多的子粒啊，但是每一粒子粒又跟那个种子一样的，这非常奇妙。所以我们做工的人啊，其实你们也做，不光是讲工人做工，你说我做什么工啊，我是做口的工是吧，讲台吗，我讲的是不是我讲的，是不是口的东西啊，这口讲的是不是口的意思啊，
不是，
谁的意思，脑子的意思啊，是不是脑子啊，脑子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，这脑子是谁啊，元首吧，元首就是基督。我们都是做肢体的啊，无论是做口的做手的，有的就是动手能力强，他口才不行，他就干什么，他就服侍嘛，有的就是腿快利索啊，跑凌晨，这都是做工啊。无论做什么的工，你都是在田间管理的，都是浇灌的啊，都是栽种的，或者是施肥的，真正让它生长的乃是神。可见呢，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你无论做什么工，没有贵贱，没有高低，它是一样的， 虽然那个具体的工作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神他赐给教会很多的恩赐，但是每一个工人和工人之间他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就看你怎么样，你做工殷勤不殷勤，你的态度纯正不纯正，这是那个问题的关键，不在于你做的那个具体的事它是什么事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你做的好神他必然会赏赐你，你做的不好呢，神也会找你啊，也会找你算账啊，他不会因为你做的这个工本身啊，你为什么老浇水啊，神不会问这个，他就看你浇水浇的是不是好，是不是按时浇。昨天我看一个视频啊，一个洒水车下雨天他围着那个花坛转着浇水，哇，他下着大雨他在浇水，哇，干什么呢？是吧，他为什么下着雨他还要在浇那个花坛，围着一个花坛转啊，就是光老浇那一个花坛干什么？打卡呢，就叫他把那工作量完成了，那上得扣他工资啊，所以他得有下雨也得把这个水放干净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干完活了。如果你因为今天下雨你不干，你说下雨不干不白干吗？你不干不给你工作，你说这是白干吗？不但是白干还下水是吧，浪费，你说他们傻吗？那别人就问他，很多网友就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干呢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现在下的雨啊不蠢啊，我要多浇点水把它稀释一下，他就把这个网友的脑子就当傻子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想理由，你想点什么？想点这个能说服人的理由啊！所以说你做工啊，你也得做到合神心意里面啊。它本来不需要水，你一个劲儿的猛浇。那花呀，你知道有的花是不能老浇水的。你像这个云竹啊，什么发财树啊，一个月浇一次就行。你浇多了它会烂根啊，因为它的根系非常非常的密啊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纤细。如果你泡在水里它几天就完蛋了，但有的花呢就是它喜欢落，你就要勤浇，这个都有科学性的，为什么你会好好的去管理它？因为这是责任，是不是？或者说你爱它，你喜欢一朵花你才去养它嘛，是吧？你肯定是按照它的习性去护理它，去管理，教会是一样的，神的家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神差派你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工人给他恩赐，就是为了使神的这个家，使每一个肢体都得着喂养，都得着建造，生命得以成长，这就是教会的工作。所以说我们就是神耕种的田地，我们就是神建造的房屋，这神做工程啊。我们有没有当农民的？有下过乡的吗？王姐下过乡是吧？种过地吗？中国现在还种着？
种
吧，
对，所以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啊，就神托付给我们这些工作，我们跟他一起做，他叫与神同工。神不是说他就需要我们同工，没有我们他干不了这活，也不是啊。神可以独行其事，但是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与他同工，这是恩典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点工就是什么累得了啊，还得求什么代价啊。原来有个牧师就跟我说，哎呀，神太爱我了，意思什么，给我这么多活不给我工钱，他那是发怨言。其实神用你，他瞧得起你啊。哎呀，那上帝用我，那我何德何能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诚惶诚恐啊。所以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啊。他讲到这个，你注意他是讲这个用词，他说你们，你们，他从来不说你是吧，他说你们是指谁？
是指谁？
是教会。所以说你今天你看事情，你看任何的问题啊，哪怕你今天你移民到火星上，你也要用教会的眼光来看世上一切的问题，你就不会犯任何的毛病，因为上帝的心意就在教会里面。如果你不以教会这个视角来看问题的话，很多事情你是看不懂，而且有很多事情你是做不来的。如果你搞懂了这个，新约你基本上没问题了。那旧约呢，你搞懂了以色列也就基本上没问题。昨天我们还没讨论完啊，待会儿跟吕哥再讨论啊，以色列的问题啊。因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国，教会就是 神的家，就新约的以色列国吗？这是个国度的问题，将来我们都要到天国去吗？那天国是最终极的那个去处，到现在呢，教会就是在去往天国的路上，神在现世的时代给我们摆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，这是神的心意在里面。那神一切的心意都围绕着这个转，你不知道这个，你不明白这个，你不进入这个，神的心意在你的里面啊，他肯定要打折扣的，你也不能够得到成就。你说我怎么能够生命成长啊？就是在教会里，没有别的法门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你们就是神他所耕种的田地，他所建造的房屋。刚才说耕种，现在又说建造，有没有搞工程的？范哥，范哥原先是石匠，他是搞工程的。搞工程，现在的话就是房地产是吧？房地产需要什么？哎，吕哥是房地产，吕哥干房地产是吧？你说说这个房地产它有什么要素啊？
这是根基，
根基，根基一定要打牢固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么再一个就是建一个楼，它需要有什么？
材料，
材料，你都说到点子上了。还有需要什么？
人工。
还有呢？
需要资金。
资金啊，对对对，资金资金，预算是吧？预算。还有一个蓝图，图纸啊，就是，是不是需要图纸？
是。
哎，就是设计是吧？这都是要素啊，这都是要素。啊，关键是还得有人买是吧？有市场。现在的这个房地产不太景气啊，是不太景气啊？为什么不景气啊？这个圣经以赛亚早说了啊。在公元前700年他就说这话，那现在都应验了。说什么呢？说祸灾那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以致不留余地的人。是不是以地接地，以房也连房，不留余地啊？将来呢，又大又华美的房屋无人居住，成为荒场。是不是好多鬼城？现在好多鬼城啊，卖不出去啊。那以赛亚早就说，你们这样无休止的扩张你们欲望，早晚会走这一步。但是神的家啊，我们也是建造啊，我们可不要搞这个。你别看我们小，我们小我们就做成精品，不要搞得虚大，夸张夸张，铺张浪费，弄得到最后不可收拾了，贷上那么多款，是不是？房地产一个很大的毛病，它就是必须要靠贷款，一旦这个资金呢断裂就爆雷，那么现在什么恒大呀、什么融创啊都爆雷了，这很大的麻烦，这是祸呀啊，祸灾呀。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，保罗的他的角色啊，他说我在这里面干什么活啊？就是说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是不是需要人啊？建造是不是需要人啊？人里面的一个工头，他就管着这。现在都有包工头啊，保罗就是那包工头啊，他管着我们啊，我们都是干活的。他是怎么样？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啊。也就是说的根基的问题，因为盖楼你不要打根基嘛。根基是什么？教会的根基是什么？保罗的话，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，这是耶稣说的啊。使徒和先知，那先知是什么呢？旧约。使徒是什么呢？新约。新约主要的内容谁写的？保罗。这保罗公头啊，保罗他立了根基。那么我们要打根基，首先要怎么样？要学保罗。我们今天就来学保罗啊，我们已经学完了一卷了，罗马书，然后就是哥林多前后书，这都是保罗的书信，这里面就是根基啊，搭好了根基，然后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凡是参加教会的，凡是进入这个侍奉的，都是在干什么？建造。